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日，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7.6级强震引海啸，美国做好援助准备。
拜登总统新年致辞称，美国已经走过艰难时期。
荷兰跟进撤销许可，埃斯莫尔微影制程设备进销中国。
17岁中国交换学生在犹他州遭绑架，家属支付8万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 2上午，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领袖李在明在釜山参加一场活动时，意外遭到一名男子以凶器袭击，导致李在明当场流血倒地，嫌犯也于当场被捕。韩联社报道指出，当地时间2号上午10点27分，当时李在明在韩国釜山参观了加德岛新机场选址，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突然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男子的袭击，致使颈部受伤，流血倒地。而攻击李在明的男子于现场被抓之后，初步侦查显示，此人当时假扮成李在明的支持者，在请求李在明签名时，突然拿出20-30公分长的凶器进行行凶。事发后，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谴责，这是对李在明的恐怖主义，对民主主义的严重威胁。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在第一时间指示警方等相关部门迅速查明真相，并为李在明救治提供帮助。
巴拿马政府周一表示，刚刚过去的2023年，穿越险恶的达连隘口的移民人数创下新高，当中甚至包括12万名未成年人。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在社区媒体上写道，去年共有破纪录的52085人穿越达连隘口。达连隘口是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的茂密雨林区，堪称法外之地。穿越这座丛林可能需要耗时6天，多数人来自委内瑞拉。超过32万人为逃离该国经济惨况，不惜铤而走险。人数次多的是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另外有超过25000人来自中国。移民中也不乏越南人、阿富汗人和喀麦隆或者布基纳法索人。而这些移民抵达巴拿马之后，一般会转往哥斯达黎加，然后经由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最后抵达美墨边境。
美国警方周一证实，当地警方在犹他州野外的帐篷里发现一名因网络绑架诈骗受害的中国籍交换学生。警方在找到这名学生时，他既寒冷又感到害怕，所幸仍然幸存。然而他的父母已被敲诈了8万美元。这名现年17岁的庄凯在犹他州里维代市一所高中就读。在新年倒数前几天，庄凯于28号被通报失踪。他在国内的父母告诉校方，他似乎遭人绑架，绑匪还索要赎金。警方随后在数天搜索行动中分析了银行记录、消费记录和手机通联记录之后，判断庄凯一个人在里维代市北方约40公里的玻璃亭市附近山坡的一顶帐篷里，并成功于12月31号找到庄凯。里维代警方表示，网络绑匪近期经常锁定外国交换学生，尤其是中国交换生。而本案的庄凯家人已支付8万美元到中国的银行账号，更多绑匪线索仍待进一步调查。
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埃斯摩尔周一表示，继美国实施出口限制之后，荷兰政府也已撤销部分运送芯片制造设备到中国的出口许可。总部设在荷兰费尔德霍温的埃斯摩尔表示，该公司微影制程设备和产品受到了影响，包括2023年的微影制程设备 NXT2050i 和 NXT2100i。 这些撤销许可将影响到少数在中国的客户。微影制程系统是利用镭射来制造集成电路，埃斯摩尔公司在该领域主宰市场。近年来，中国一直是埃斯摩尔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台湾和韩国。但是中国在2023年的第三季度成为了第一大市场，占埃斯摩尔销售额的46%。不过埃斯摩尔强调， 预料荷兰政府撤销许可或者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不会对去年的公司财务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海军周一表示，在哈马斯去年十月对以色列发动致命攻击之后，部署到地中海东部的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将在未来几天返回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表示，部署这艘航空母舰在中东地区为我们区域吓阻和防御措施做出贡献，之后将按照计划返回母港，为未来的部署做准备。声明还说，国防部持续评估全球军力态势，并将在地中海和整个中东持续维持广泛能力。美国海军表示，他们正在与联邦及伙伴合作，以强化区域海上安全。声明指出，国防部将继续仰赖部署在这个区域的军力，包括美国航舰艾森豪号打击群，以吓阻任何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把这场危机升级到加沙以外地区。
周日，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针对川普总统的豁免权论点表达肯定，认为前总统川普对于他可以免于起诉的法律论点是合理合法的。这位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周日在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被问及他是否坚持2021年的声明，即川普总统可能会被起诉。根据其过去的声明，总统的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不过，格雷厄姆回应说，这将取决于是什么行为。他补充道，如果你正在做总统的工作，在1月6号当时，川普仍是总统，他在试图查明选举是否正常。因此，我认为他的豁免权主张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主张。格雷厄姆随后也为川普总统辩护，表示他在2021年1月6号尽管发表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讲，但川普并没有在当天的国会大厦闯入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日本石川 7.6 级强震引发海啸，美国做好援助准备，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月1号消息，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年终报告中表示，人工智能对法律领域来说是喜忧参半。他敦促谨慎和谦逊，因为不断发展的技术正在改变法官以及律师们的工作方式。罗伯茨在13页的报告中语气矛盾，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潜力增加贫困诉讼当事人诉诸司法的机会，彻底改变法律研究，并协助法院更快更便宜地解决案件。但同时，他也指出了隐私问题和当前技术无法复制人类自由裁量权。罗伯茨写道，我预测人类法官将会存在一段时间，但我同样有信心预测司法工作，尤其是审判层面，将受到人工智能的显著影响。
本周一，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百度其一家关联公司已终止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欢聚集团的2020年协议。欢聚集团是流行直播平台 YY Live 的所有者。百度在周一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由于在12月3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没有满足某些条件，包括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这个交易失败。GOYY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一已收到百度关联公司的通知，声称其有权有效取消交易。这家拥有多个平台、全球每月活跃用户约 2.77 亿的直播公司表示，正在寻求法律建议。2020年底，中国当局开始打压其认为过于强大的公司，特别关注大型科技公司。但随着中国经济前景恶化，北京方面已经显示出放松打击的迹象，并频繁谈论科技公司在经济中的作用。
印度周一发射了第一颗研究黑洞的卫星，以期在明年雄心勃勃的载人飞行任务之前深化其太空探索工作。进行本次任务的火箭携带 X 射线级坐标卫星，从印度主要航太港斯里哈里科塔的萨蒂什达万航天中心升空， 这个卫星重约470公斤，将在 IXRO 和班加罗尔一家研究机构建造的两个有效载荷的帮助之下，对大约50个天体发出的 X 射线进行研究。本次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卫星发射是该国更广泛太空目标的一部分。印度计划于2025年首次执行将太空人送到月球南极附近的载人飞行任务。继去年将太空船在月球南极附近成功着陆之后，印度正在计划开发下一代运载火箭和新的发射台，目标是到2040年将人类送上月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在美国东海岸即将迎来2024年新年钟声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广播公司播放了在周六预先录制的一场对拜登总统的访谈。在新年访谈中，拜登总统分享了新年致辞，表示美国已经走过了艰难时期，他祝福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快乐和安全的新年。请听报道。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拜登总统周末在一场访谈中被问及他在2023年的突出记忆时，拜登表示，人们现在处于能够谋生的状态，他们已经为超过1400万人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拜登在访谈中努力传达一种对美国国力的乐观情绪。他表示，我希望他们明白，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能力领导世界。我们已经回来了，也是时候了。他补充道，我只是感觉很好，美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经历了大流行病的艰难时期，但现在我们回来了。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也在周日播出的访谈中传达了类似的乐观情绪。他告诉希克莱斯特，我想这也是我一直会告诉我的学生们的，要积极、乐观和善待彼此。在过去四年中，主持人希克莱斯特每年都在新年特别节目中对拜登夫妇进行采访。而在新年跨年之际，拜登总统夫妇上周三就已抵达加勒比海岛屿，并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克洛伊岛庆祝新年。这是拜登夫妇自2008年以来在美属维尔京群岛过节的家庭传统的一部分。不过，今年的拜登之行招致了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拜登此行显示白宫对美国南部边境局势漠不关心。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周也嘲笑总统，称他为海滨拜登。该委员会还分享了一张拜登在特拉华州海滩上的老照片，声称总统不关心南部边境。由于拜登在处理美墨边境问题上正饱受保守派选民的诟病，据一项民调显示，拜登在移民问题上的支持率在12月下降了8个百分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日本能登半岛元旦发生规模 7.6 强震，日本气象厅预测石川县2号深夜到4号会下雨。由于地震造成部分地区地层松软，气象厅呼吁严防土石流灾害。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做好了提供一切必要辅助的准备。请听报道。
日本当地时间1号下午4:06起，依序发生三起强震，里氏规模分别为 5.7、7.6 与 6.1， 并连续发生多次余震，震央地为石川县能登地区，都是浅层地震，震感强烈。受到强震影响，气象厅紧急针对能登半岛发布大海啸警报，警报已在2号全数解除。截至日本时间2号下午3点，地震死者总数攀升至34人。轮岛市著名旅游景点早市昭市通的大火获得控制。另外，能登机场的跑道跟航厦目前仍因地震无法使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午召开记者会，宣布把救援受灾者作为首要任务，并承诺将责成相关部会对灾民提供物资等必要协助。日本已经组织上千名自卫队员投入救灾。美国总统拜登在声明中说，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为受到可怕地震影响到日本人民而祷告。他说，美国为向日本人民提供一切必要援助做好了准备。作为密切盟友，美国和日本有着深厚的友谊纽带，把我们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心系日本人民。以下由希望之声驻日本记者力哥为您报道石川地震相关的情况。
日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一般初一的时候大家都是要不是在家团聚，要不就是出门呐、去购物之类的哈，去旅游。我们家也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然后突然那个日本的就是国家电台 NHK 就喊，他就说这个海啸已经发生，已经在往这儿赶，所以叫那个就是沿海地区的包括石川县几个附近的那个地区的居民赶紧往高处逃离啊，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就是不停的报，所有的电台全在播报，所以当时就感觉就是像日本2011年有个311的那个东北大地震吧，那个大海啸就有那种感觉，非常紧迫，就感觉海啸马上就要来了。然后我们也很关注哈，当时画面上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地震那个地区就晃得很厉害。坐在车里那个拍照的那个也是在晃得很厉害，然后海边的那个浪呢倒感觉不到很大，但说海啸之来之前是比较感觉比较安静哈。后来一直关注的情况下，就是只没有想象开始预报是3米，后来呢预告呢就是0.8米啊，最后呢到今天这个海啸就解除了，那个核电站全部就是关闭嘛。村马上他就全部关闭了，因为日本在平常他就有那个做的这个灾难防护嘛，大家都有避难场所。石川县有火灾，我觉得比以往的那个地震这个火灾要严重的多，因为初算有200多栋，但是死伤人数不是很多。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日本记者力哥何静播报。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月1号发表新年演说，他表示，过去8年来，台湾致力于维持现状，坚守民主，守护和平。随着台湾大选将至，针对媒体所关注的中共借选议题，蔡英文说，台湾的国安单位已有所掌握，他希望台湾社会对中共借选及假信息能够警惕。请听报道。
周一，在2024新年的第一天，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发表新年谈话，他提到，当前的俄乌战争仍未停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也还未停歇，民主自由与威权主义的再冲突不但牵动地缘政治的板块稳定，也冲击到国际供应链的重整。他表示，这8年来，世界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民主自由不仅是价值信仰，而是地缘政治中必须捍卫的堡垒，更是国际供应链里必须搭载的核心。蔡英文强调，台湾不会挑衅，也不会屈服，以无比坚定的信用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深化和民主伙伴的合作，让台湾既能够自信坚定面向世界，也能更自信沉稳地面对中共。不过他在会上提到，九二共识对中华民国国家主权的风险是存在的，所以把九二共识跟宪法混为一谈，会使中华民国宪法落入九二共识化的风险，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地方。蔡英文强调，两岸的沟通固然重要，但是以主权来交换，代价未免太沉重了一些。如果一味附和九二共识，也会将台湾圈入在中共所定义的九二共识中，对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而言，这就是最大风险的所在。当天，蔡英文接受现场媒体提问，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指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的看法，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以台湾人共同意志来做决定，毕竟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将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必须要透过台湾的民主程序来做最后决定。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以色列从加沙地区部分撤军，表示战争进入新的阶段。请你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回应朝鲜核威胁，美韩将强化延伸威慑机制；
以色列从加沙地区部分撤军，表示战争进入新阶段；
泽连斯基说俄军队受到重大损失，普京扬言报复；
社会主义渗透美国教育报告呼吁关注学校 DSA。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4年来临，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发表新年致辞。正在参加2024年连任竞选的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夸赞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和美国国内的就业增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在各条战线上作战，还需要更多时间来确保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发表电视讲话说，俄罗斯不想在乌克兰无休止的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呼吁乌克兰人都站出来保卫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六月份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将面临决定性的选择，在继续欧洲和阻止欧洲之间做出抉择。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今年上半年韩国将完成升级的韩美威慑机制的构建工作，从源头上遏制朝鲜核威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周一表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必须由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和平必须建立在尊严的基础上。这是他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最新发表的台海两岸统一不可避免的言论做出的回应。
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今天使用导弹袭击首都基辅和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俄罗斯在早上的交通高峰时段对基辅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导弹袭击，切断了该市部分区域的电力供应。基辅所击落武器的碎片散落在全市各地。乌克兰空军今天稍早表示，已摧毁了俄罗斯在午夜后对基辅等多个城市所发射的所有35架攻击无人机。去年12月2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俄罗斯还指控乌克兰12月30号从哈尔科夫对俄国西部边境城市贝尔格罗德发动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不会让乌克兰对贝尔格罗德的袭击不受到惩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1号则表示，俄罗斯军队正蒙受重大损失。这场战争打了近两年，有关俄方正在取胜的想法只是一种感觉，并非基于现实。
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一表示，美韩将在2024年上半年完成强化的延伸威慑机制，这将进一步加强美韩对朝鲜核威胁的回应。延伸威慑是指美国承诺以包括核武在内的军事能力保卫友邻或盟国。尹锡悦上任之后一再表示，需要加强美韩安全合作，以抵御朝鲜日益增长的威胁。七月，美韩成立了一个名为核磋商小组的机构，以制定具体计划，运作新的延伸威慑系统。双方同意在2024年年中之前完成一套共同的核战略指导方针。几天后，朝鲜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这次发射显示了当华盛顿做出错误决定时，他将采取的行动。核磋商小组于去年12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后声明中，美国重申，朝鲜对韩国的任何核攻击都将遭到迅速、压倒性和果断的反击。
家长捍卫教育组织最近发布了一份名为《学校 DSA：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我们的 K-12 机构中的长征》的研究报告。旨在揭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DSA 如何渗透到 K-12 教育系统中，并向学生灌输其激进、分裂和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报告指出， DSA 是一个希望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组织，他提出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全民单一支付医疗保险、取消对警察的资助、绿色新政、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支持未成年人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变性，包括将这些主题推广给年仅五岁的儿童。根据家长捍卫教育的研究报告， DSA 的支持者已经渗透到了美国多州的 K-12 各级学校，从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到教师工会和工作人员，全国各地与 DSA 有联系的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职位向儿童传播带有政治色彩和令人不安的内容。
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对中共军方和外交系统的整肃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这项可能由于中共火箭军主要领导前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前外交部长秦刚遭免职而引起的人事大异动，不仅暴露了中共官场根深蒂固的贪腐文化，而且严重阻碍了习近平富国强军的计划。上周五闭幕的14届中共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除了任命前共军海军司令员董军为新任国防部长之外，还免去9名军方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包括4名火箭军正副司令员或政委的人大代表资格。就在几天前，中美两国军方高层举行了16个月来的首次正式会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称，已知悉董军获任中共防长的报道，并表示美方一直在与中方就一系列即将到来的接触进行工作层面的沟通，以便两国最高级别的国防和军事领导人能够进行实质性对话。
以色列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开战之后，胡塞组织从10月起便不断的攻击红海船只。伊朗支持的也门激进团体胡塞组织12月30号和31号用导弹和小艇攻击红海上一艘航运业巨头马士基集团的货柜船，马士基因此将旗下所有通过红海的航运暂停48小时。马士基集团31号说，旗下快维杭州号货柜船在航经曼德海峡时被一枚导弹袭击，快维杭州似乎并没有受损。然而胡塞组织接着派出了4艘小艇发动攻击，被赶来救援的美国海军击沉了3艘小艇。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社1月1号报道，伊朗军舰埃普士号已经进入了红海。以色列与哈马斯开战之后，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势力攻击红海航行的船只，使得这个关键航道紧张升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从加沙地区部分撤军，表示战争进入新的阶段，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12月，美国成为了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这是20年来韩国首度对美国出口超过了中国。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一表示，12月份韩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额为109亿美元，对美国的商品出口额为113亿美元。韩国对美出口已经连续第5个月环比增长。2023年，韩国对美出口创下历史新高，为1157亿美元。考虑到首尔从中国的进口规模，中国仍然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从全年角度来看，韩国对中国出口下降了19.9%。在韩国总统尹锡悦的领导下，美韩关系正在持续升温。去年，尹锡悦与众多韩国企业高管一起前往华府，在与拜登总统和国会的会晤中，尹锡悦大力主张加强美韩关系。
2023年中国经济惨淡，恒大和碧桂园等负债累累房地产巨头陷入困境，人口老龄化，青年失业率飙升，削弱劳动力市场，中国陷入通货紧缩，最终中国经济反弹以失败告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预测，2024年中国 GDP 增长率将放缓至4.1%，低于2023年估计的5.2%。以下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认为中国经济2024年持续陷入困境的4个主要原因，其中包括：1、被压抑的需求将会下降；2、 房地产低迷不会消失。三、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将放缓。四、北京不能实行大规模刺激，只能采取渐进式措施，而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数年。
虚拟货币比特币今天涨到了45,532美元，冲上了21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去年一整年，比特币狂涨了156%。但是尽管如此，离2021年11月份创下的6.9万美元的记录仍有一大段的差距。另外，区块链平台以太坊的以太币今天上涨了1.45%，来到了2386美元。以太币去年全年涨了91%。投资人近期关注的焦点在于美国证券监管机构是否很快会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 预计将成为比特币大开门户，让数以百万计的投资人进场，吸引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近年拒绝多项比特币现货 ETF 的申请案，认为加密货币市场容易受到操控。不过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当局准备要核准部分比特币现货 ETF 的申请案，外界预期这项决定可能会在一月初宣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国防军在新年伊始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开始减少驻扎在加沙的士兵人数，并为冲突的新阶段做好准备。国防军也预计加沙战事仍将持续到今年全年。请听报道。
在周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少将表示，要实现当前在加沙地区的战争目标，仍需要长期的作战。他说，部分预备役军人返回以色列，旨在确保为2024年的持续作战进行规划和准备。今年全年，我们仍需要执行更多的任务和作战。周一的声明说，此举预计将大大减轻经济负担，部队将为新一年即将开展的活动集聚力量，因为战斗将会持续，仍需要他们的服役。以色列国防军指出，由预备役军人组成的第551旅和第14旅将于本周回家，恢复平民生活，而训练班长的第828旅、训练陆军军官的第261旅和训练装甲兵的第460旅将恢复原定训练。哈加里强调，在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从黎巴嫩北部持续发动袭击之际，削减驻加沙部队也可以为或进一步扩大的冲突腾出部分军力。自从加沙冲突爆发以来，真主党和以色列在边境地区的炮火不断，任何新的升级都有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区域战争。哈加里指出，黎巴嫩前线的局势不会再继续下去，未来6个月将是一个关键时刻。上周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表示，随着以色列扩大对加沙的攻势，未来还会有好几个月的战斗，并强调战争尚未结束。另一方面，在先前被哈马斯扣押的240名人质中，以色列相信还有129人仍被关押在加沙，其中一些人在短暂休战期间获得释放，另一些人在空袭和营救或企图逃跑过程中丧生。卡塔尔和埃及正在寻求新一轮停战和人质协议谈判。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圣何西是美国第十大城市，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从2023年12月29号到2024年1月1号，为当地观众带来一份美好的新年礼物。许多观众表示，观赏神韵演出学到了很多东西。请听报道。
2023年12月29号晚上，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加州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隆重开幕。2个多小时的演出，观众掌声如潮。Chris Loops 先生在湾区的 Palo Alto 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他的太太 Zimina Loops 是学历史的。他说，我喜欢神韵展现的历史带来的能量，学习传统文化对今天的社会非常重要。现在在美国的学校里，孩子们学不到这么多文化的东西，所以从今天这样的演出中，他们能学到很多。夫妇二人想把神韵推荐给更多人。吉米娜说，来吧，来看演出吧，这很有趣，很好看，
It's wonderful. We're very, very energetic. So far, all of it. I mean, it's all so different and very exciting.
菲律宾裔的 Alfredo Musa 先生和未婚妻 Maric Alcantara 一同观看了当晚的神韵演出。Musa 有一半菲律宾和一半中国血统，在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做工程师和管理。他特别赞叹神韵呈现出了古老的经典的文化。Alcantara 补充说，而且把这种古老的文化融入新的艺术形式，比如三维动态天幕，看起来好逼真。
It was amazing and spectacular, but so colorful, learning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That's amazing.
在硅谷从事生物科技研究的 James Williamson 带着10岁的女儿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Williamson 觉得演出富有教育意义。他说，我喜欢神韵带来很多历史故事，他们展现的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对吗？真的很美。我也喜欢他传递出的有关神的信息，还有关于爱、慈悲和自由的信息。这些对于今天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信息。
Oh, it's been beautiful so far. Just, we love the dancing and the music. And she's interested in ballet, so we really like to watch the performance.
来自韩国，现在在硅谷担任 IT 工程师桑乌吉把观赏神韵演出送作妻子的生日礼物。乌吉说，演出不仅是一种美丽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让他看到了法轮大法。他说，我以前在韩国是听说过，但是在美国是第一次遇到。他也从演出中看到了传统的价值观。他说，比如要乐于助人，我能感受到演出试图传递为他人着想、帮助他人的意涵，这让人印象深刻。这对今天的社会很重要，当然对于美国也是。乌吉也惊讶于现场有这么多的观众来观看神韵。他说，所以演出对美国社会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文化上有很大影响力。乌吉还谈到神韵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带给他思考的机会，让他从中感受到希望和启发。
It was very impressive, and the show has a very various content. I'm surprised about that. So I know that some traditional show in China, but it's here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China national show.
新年前后，神韵世界艺术团将继续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进行四场演出。之后将移步旧金山、伯克利、莫德斯托、沙加缅度和弗雷斯诺等北加州其他城市。与此同时，神韵艺术团的其他七个团分别在美洲和欧洲多个国家同步演出。更多演出信息可查看神韵的官方网站 www.shenyun.com。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子涵采访，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